照耀他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以马内利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但要紧在哪里？要紧有一天他要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要悔改。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背景不是耶路撒冷，他的背景是加利利，而那个加利利是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，你明白吗？那些法利赛人，那些文士，他们很自豪，他们说他们所在的耶路撒冷，如果你站在橄榄山的话，你等于是一个脚站在沙漠，一个脚站在，你把窗子一推出去，你在耶路撒冷就推出去，就是犹太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，你看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的属灵，他们好像修士一样，他们住的地方所面对乃是旷野，所以他们可以与神有很亲密的交通。所以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骄傲，他们觉得他们比所有加利利人就更属灵。所以加利利加，所以你看你们犹太人，特别是犹太地的，特别是耶路撒冷的，他们觉得如果在整个迦南地你要找到最属灵的，但那些住在耶路撒冷。那么主耶稣应该他的做过，他讲的天国近了，那么如果耶路撒冷是京城的话，那么当然他的场景，他的背景应该是耶路撒冷，但是不是，你看见吗？现在神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被藐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虽然西布伦拿弗他利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尤其这两个支派所的那块地，但那块地一直被藐视的，那块地一直不被重视的。因为被重视什么地方？被重视的应该是耶路撒冷，被重视应该是犹大支派的，应该是便雅悯支派，这些才是被人重视。这两个支派是不被重视的，两个支派对两个支派，那两个支派被重视，这两个支派不被重视的。所以呢，你就知道说，就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。所以慢慢你看很多外邦人就杂居在那里，所以又称作什么？就称作外邦的加利利。所以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等到以色列马克比家族起来革命的时候，那革命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把加利利这块就拿下来了，就收复加利利。所以慢慢的就把这些谁呢，就把外邦人就慢慢就赶走了。那么赶走了以后呢，然后呢很自然的，有的人从巴比伦他们就回来了。那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们有的就住在约旦河外的波大尼，有的就像拿撒勒人一样，他们大概从约旦河波大尼慢慢就迁移到拿撒勒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带的地方就是西布伦跟拿弗他利是被藐视的，而且被认为是外邦人的加利利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？这件事大概是发生在主降生了100多年以前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后来加利利为什么成为加利利？本来呢，加利利有一个海，对不对？但是虽然是加利利海，但是以色列没有从那里得到好处，因为多久都是外邦人的。所以他真正开始蓬勃起来的是什么时候呢？什么时候才有荣耀呢？为什么加利利得着荣耀呢？加利利得着荣耀意思就是说他开始蓬勃起来了。那什么时候要开始蓬勃起来呢？旧约一直没有蓬勃，然后虽然有海，虽然有鱼，虽然有最少有25种鱼啊，但是很稀奇。你去看整本的旧约，以色列人根本不是打鱼的人。你看旧约其实讲的鱼呢，希伯来文只有一个鱼，只有一个字，所以你就看见他们根本对鱼毫不兴趣啊。而且那个鱼呢，是彼得鱼是鱼，大条鱼是鱼，还有呢沙丁鱼也是鱼，都是一个字。所以你分不清楚到底讲圣经讲的5个饼2条鱼，那么我们普通一定想到彼得鱼啊，彼得鱼就是台湾的五国鱼啊，那么嘴巴大大的很好吃啊，那我们想5饼2条鱼，我们完全读圣经读错了。其实那2条鱼根本是沙丁鱼，你看见吗？是沙丁鱼。所以你看难怪5饼2条鱼，怎么一个人怎么吃得饱？当然吃不饱的嘛。但主耶稣能够叫5000人吃饱，你看见没有？如果你不把这个5饼2条鱼给我们的主的话，那么你知道说你不光是不能够供应大众，连你自己都吃不饱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旧约时代根本对加利利没有兴趣，根本从加利利没有得到好处。所以讲到鱼的时候就一种沙丁鱼就完了，沙丁鱼也是鱼，这个还有呢，就是其他的鱼也是鱼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是藐视的情形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童女怀孕生子， 如果他是女人的后裔，他的工厂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他真的是要德国的话，他要建立他的天国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他的基地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一个他要做犹太人的王，他的基地应该根本就在耶路撒冷。如果你要建立罗马帝国的话，你的基地应该在罗马。如果你要建立巴比伦帝国的话，你的基地应该在巴比伦。但是现在你看见吗？神要做一件事，这一件事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神要与人同在。如果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你看结果是什么？就是神与人同在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的工厂在什么地方？所以你读到99章的时候，你看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得着荣耀。为什么得着荣耀呢？因为有一位荣耀的主来到他们中间。他们曾经被藐视的，曾经被忽略多久的加利利，但是现在你看见吗？等到我们的主来的时候，等到大概主来1100年以前，你看这忽然间蓬勃起来了，然后很多很多的渔夫。所以当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加利利，你看见许多的故事就发生在加利利。为什么许多的故事发生在加利利呢？因为第一次主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要悔改，是在伯加百农，是在加利利的附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圣灵为着要安排我们的主，安排天国的王来到地上，天国近了，那么天国的王当然就近了，当然来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要建立他的天国，他要呼召他的百姓。不错，现在国王来到了，百姓在什么地方？所以他要呼召百姓，他到哪里去呼召呢？结果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很清楚，接下面就告诉我们，他就看见了彼得跟安德烈，他就看见了约翰和雅各，然后主告诉他们说，你来跟从我。其实他们一年前就认识主了，但是就是整个这个整个什么呢？整个这个马太福音的安排来说，前面几章安排来说，你看很清楚，哪一段不是跟国度发生关系的？如果有天国的国王，要有天国的国民才对。那个百姓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他就呼召门徒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他所呼召的门徒，一个个的呼召他们，他来是寻找他的百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得着他的百姓，那么这个时候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最后圣灵降下来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基督的身体就诞生了。然后那天你记得，我要建造我的磐，我教会在这磐石上。然后下面接着说，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，因为教会诞生那一天就是开国那天，谁把天国的门打开的？是彼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实在不清楚什么叫做国度，但是如果你明白，如果我们明白主的意思和主的安排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为着我们的主要在那里说，看呐、啊，神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要悔改。那么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的背景不是耶路撒冷，他的背景乃是被人藐视的加利利。所以这一代你看就得着荣耀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现在我们才知道说有彼得鱼，然后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加利利原来20几种鱼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后来呢，加利利海的渔业就给以色列带来很大的丰收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耶路撒冷是观光的地方，但是现在呢，大家最喜欢观光的地方当然就是加利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加利利能够得着荣耀，是因为有一个同样被藐视的、同样被弃绝的王来到他们中间，结果他们就得着荣耀了，然后加利利就蓬勃起来了。然后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，你到处看见的是加利利海，你所看见的场景都是加利利海，加利利海的周围，讲到加百农，讲到伯塞大，讲到格拉森等等，讲到格拉森还有其他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当我们的主讲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不要忘记那个场景是很重要的。这和什么？这个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关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 所以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很清楚的，当他降生在马槽，就是主基督。那从那一刻开始，既然国王来到了，现在呢，要紧的是他的子民在哪里呢？结果他到了加利利海，他就呼召他的门徒。所以后来的故事就是四福音的故事。现在我们懂读四福音，我们才知道为什么，特别在马太福音，你看圣灵是这样安排整个的次序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还有一件有趣的事，就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你如果没有去过加利利，你如果没有去过加利海附近，你不大感觉这句话，你觉得这句话很诗意，不错。但这句话实在说来，你只要去过加利利，这就是你对加利利的印象。这个印象是什么呢？是这样，原来加利利海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是因为加利利海附近靠近黑门山那个有一座火山爆发了，爆发以后呢，然后才出现了加利利海。所以加利利海所以美丽，它的背后乃是神的工作，那个工作是人不能了解，那个工作是天崩地裂，那个工作是好像是毁坏，但是做人，但大家也没有想到，就是因着那一次火山的爆发，结果呢，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就诞生了，那就是加利利海。加利利海可以说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，海平面底下430公尺的是死海，那是咸水海，但是最低最低的淡水湖就是加利利海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他不是在海平面底下，所以我们的主就在这里工作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你在那里走过的时候，你觉得因为这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是住在死荫的里面，好像是在黑暗中行走的。这些人不在海平面上，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的地方。那么正是因为它是火山爆发，所以呢，它喷出来的是这个泥浆，喷出来那个浆呢，泥浆呢根本是黑色的。所以慢慢的就，你知道那些石头，结晶后来的石头就是所谓的玄武岩。所以你看玄武岩是黑的，泥土也是黑的。那就是因为它泥土是黑的，是咖啡色的。所以你知道说那种泥土最容易吸取太阳的光，太阳的能了。因为大家都知道白的是反射的，然后黑的是吸收的。你越黑就越容易吸收。所以你看整个迦南地这所有的土产，所有的麦子，你要问说哪个地方麦子最早熟的，那是加利利海那个附近。所以主耶稣说那个要落在好土里，因为当主耶稣讲这句话，他就在加百农的附近。那一带的土你远远望去都是黑的，而且那个黑泥土你知道都是黑的，然后很容易早熟。所以如果你要问那些祭司们，你说每次这个初熟节的时候，你们不在神面前摇一摇那个初熟的果子吗？你告诉我在整个迦南地里面多半从哪里来，他一定告诉你是从哪里，从加利利来的，一定从哪里，一定从加百农，一定从格拉逊那一带来。那一带的农夫他们熟悉得很，他们所种的田地根本是一片漆黑漆黑，所有的泥土都是黑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它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，你如果站在海平面看上去好像山谷，好像在幽暗的暗谷里面通通是黑的。那不光这样，圣经为什么说是住在死荫之地的呢？因为他们所盖的房子，包括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包括彼得的房子，我们的彼得的房子根据考古学他们是接受是找到的，那是没有错的。那我们的主就是住在他的房子里面。那么今天考古学家可以干，你如果真的看到底下彼得那个房子，你真的看到底下的时候，你看根本是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世纪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所有盖的房子都是用玄武岩，都是黑色黑色的，然后盖起来，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什么，是住在死荫之地的。结果有光照耀他们，我们的主只要从那里一行走，弟兄姊妹，在沿海的大道，外邦的加利利，他们得着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见光了。是这位行走在加百农，是这位行走加利利那位主，让加利利披上了荣耀。这是历史，弟兄姊妹，这是预言应验了。所以当你每次想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个果然应验在2000年前，你同时要知道这个预言是不是零碎的应验，是整段的。 你要从第七章一直读到第九章，然后主就在那个地方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要悔改。所以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嘛。今天你大家再去加利利看的话，加利利今天就是这个样子。